今天的信息要给大家分享，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。神真是有意思，轮到我们的事情，很多事情是不在我们的计划里，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所期待的。所以，什么事轮到我们，我们很开心呢。哦，福利、好处临到我们了。我们哈利路亚，谢谢主啊！这个好处轮到我了。哦，我们在单位上，有一笔什么钱？我举例说，在我们的单位上有一笔有一笔福利。那这一笔福利，不是一次给到所有的人，是轮着来，从这个职位最高的人开始，轮。哎呀，你的职位很低啊，你才刚刚进这个单位啊，你有没有盼望？这总是会轮到我的，啊，那个好处总是会轮到我的，哎呀，我们很开心，啊，那有的时候你的单位上说我们得轮班，要晚上要来加班，从谁开始？从职位高的人开始好了啊，那怎么样？这个礼拜他来轮班，明天他轮班，后天他轮班，有没有轮到你的时候？有啊。你高兴吗？不大高兴。说因为这是个苦差事儿，所以苦差事儿会不会临到？会临到。福利会不会临到？会临到。那我们的心就不大一样，所以我们说轮到我了。我们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哈利路亚，轮到我了；一个是哎呦，又轮到我了。那我们怎么来看轮到我了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。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一件事也不在这个以外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是福利也罢，是你觉得苦差事的也罢，都叫做万事。万事临到我们，都是叫我们得益处。所以每一件事都是福利。哈利路亚！只要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儿。都是福利，你都可以说轮到我喽。耶利米书说，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乃是赐平安的意念。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都可以说轮到我喽，都是福利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件事都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事。所以，我们为今天献上感恩，我们为着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在你的家庭里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福利，轮到我了。很有意思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30年前，30多年了，30年前。30多年，我还是要说30多年。我以为才20年，结果已经超过30年了。我得癌症嘛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怎么得癌症的人好像不少哈？这个人也得癌症，那个人也得癌症，癌症像感冒一样，那么频繁，然后大家都很担心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得癌症，我会是下一个吗？哎，我们就看了一篇报道，我就跟我们办公室的每一个传道人，我说你们就放心吧，7个人一个人得癌症，比例是这样，7个人就有一个。我们数一数，我们现在7个人嘛，已经有一个人得了，所以你们6个人都不用了。那个人就是我呀，我说我已经得了，所以你们6个人都不用了，因为7个人一个嘛。所以谢谢主，这个是不是福利呀？感谢主，这个福利在我的身上。这个福利也在所有的人身上，所以我都跟人家说，你不会得啊，因为那个我已经得了，7个人一个，你没事儿了，所以就谢谢主，这当然是一个玩笑，7个人一个不是这种算法，但是当我们知道神所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的时候，什么事儿轮到我们都是好事。都是神要把平安赐给我们，而不是降灾祸。所以高平，谢谢主，你轮到你了，你们家里的人。 都要欢欢喜喜，因为不是只有癌症轮到你，是恩典临到你了。你看，你一个人受洗，你妈也受洗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一家人都要受洗，这是不是恩典啊？是不是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好事啊？轮到我们了，就是好事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，我们无论什么事发生，我们都是说，轮到我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个事情轮到我的是个什么事？是你觉得是个福利呢，还是你觉得是个苦差事呢？还是是与你无关呢？不会轮到你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会不会轮到我们？是好事吗？好，请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20章30节、31节。约翰福音20章30节、3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在线上也要读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21章24节、25节。21章24节、25节。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结尾。我们看了20章跟21章这两处的经文，我们就晓得这是约翰在这里说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？约翰福音里面到底说些什么呢？所以他就说，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记得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。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有的马太福音有，有的马可有，有的路加有，有的约翰有，有的是这四卷书都有。所以你不用质疑，约翰在这里跟我们说，他还行了很多，我只是没写下来而已。那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给你呢？我为什么要把耶稣行的这些神迹都记下来给你呢？是要让你们知道。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信了他，就因他的名就得生命。这是约翰把耶稣所行的事都记录下来的原因。他的目的在这里是要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相信他，就可以得着生命。哦，那你当然知道，约翰写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约翰福音起了个名字叫约翰福音，这是我们后面的人给他起的名字，说这个叫做约翰福音。那约翰就只是写写写写写写到20章30节、31节，你觉得这两句话是不是就该结尾了？所以我们又看到21章，他又说了，为这些事做见证、记载这些事的人就是这门徒。这门徒是谁？这门徒就是约翰。约翰每一次说到这门徒，主所爱的门徒，什么什么靠在主身边的那个门徒，就说他自己。所以写这一些事的人就是我，我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因为我亲眼看到，我亲身在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我知道这是真的，不说瞎话，这一些事都是真的。然后呢？他还行了很多，他又说了一遍，他还行了很多。如果我都把它写下来，我写的书，世界容不下，写不完，所有的纸张都给我用完了，我也写不完，所有的笔都给我写秃了，我也写不完。主所行的事，好，那么这样子看，是不是约翰福音就结尾了嘛？但是我们明明就知道。这个是21章24、25，前面还有1到23，讲些啥啊？我们就知道了，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第1节到23节插进去了一件事。明明20章的结尾跟21章的结尾是一气呵成，就让约翰福音结束了。但是 21章第一节到23节，插进去了一个事件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。上个礼拜你们也听蔡老师分享讲的这一段。耶稣问彼得三次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；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；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。”插进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约翰把它插在这里，正是要让我们知道，约翰福音好像写完了，没有完。耶稣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，你就牧养我的羊；你爱我，你就喂养我的羊。”感觉结束了，但是没有结束。有一件事就轮到了彼得的身上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《使徒行传》是路加写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提阿非罗呀，我已经做了前书。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这一段话是路加写在《使徒行传》所有的他所要记录的事件的前面。让《使徒行传》有一个开头，让我们知道这一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以后40天。40天之久，耶稣不断地向他的门徒讲说神国的事。刚才我们读的《约翰福音》是40天要结束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的开头也是让我们知道。这是40天要结束的时候，第四节，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，给他们一个吩咐，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”耶稣在哪里离开他们的呢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郊外的橄榄山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翻到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的最后，我们就把它连接在一起了。好，路加福音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路加福音是使徒行传的前书啊，按照路加给提阿非罗大人的说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提阿非罗大人啊，我写了前书。”那前书《使徒行传》的前书就是《路加福音》，《路加福音》的后书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就是《路加福音》的续集。那《路加福音》24章就是最后了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就是开头，所以《路加福音》的最后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就看到45节到49节，耶稣就跟他们说了这一些话，由他们所知道的。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他们知道的。他们已经经历到了。47节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到万邦。这是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要发生的事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一些人 亲眼看见、亲身经历、听过耶稣所说的话，那什么事轮到他了？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。这不是耶稣的事，耶稣的事已经在福音书里面照着约翰所说，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。我们读这四福音书，我们也知道耶稣随走随传，在各城各乡里面传讲天国的福音。但是，耶稣没有一直在地上，所以你打开路加福音，你看到49节之后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天使就把耶稣带回天上去了，有一朵云彩来，耶稣就在云彩里面升到天上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又说了一遍，所以路加福音24章45节到49节，就是耶稣最后给门徒的一个吩咐。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也是最后的吩咐，他们只是记载的不一样。耶稣在这个最后的吩咐里面，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说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。这就是轮到他了。耶稣跟彼得说：“你要牧养我的羊，就是轮到彼得了。耶稣所做的事轮到彼得了，耶稣所行过的神迹，所讲过的道，所传讲的天国的道理，现在轮到耶稣对这些门徒所说的话，临到门徒的身上了。”48节，你们就是这一些事的见证，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。那见证不是用嘴巴说，见证也是我生活的展现。所以耶稣说，49节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是要做见证的能力，这是要奉主的名传扬天国道理的能力，这是要像耶稣一样在这个地上行许多的神迹的能力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里面，就告诉门徒是怎么样呢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讲得更清楚，比路加福音说得更清楚。你们要受圣灵，你们就会得着能力。然后耶稣跟你们说，传福音直到万邦，你就可以做主的见证。所以这几处的经文，就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：门徒跟随耶稣的人，要进入一个新纪元，要进入一个新纪元。从前他们是看耶稣行神迹，把耶稣行的神迹记录下来；从前他们是跟在耶稣的身边，听耶稣传讲天国的道理。但是进入使徒行传以后，门徒就要进入一个新的纪元。他们要去行神迹，他们要去传天国的道，要传赦罪的道，传悔改的道，要传天国的道理。跟随耶稣的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件事轮到了使徒了。耶稣被接升回天了。这一个任务轮到使徒了。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个任务轮到了你跟我了。这一件事情轮到了你跟我了，轮到我了。经过了2000年，我们来跟随耶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对彼得所发出来的跨时代、 跨纪元的这一个吩咐，轮到我了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等在耶路撒冷，你们要去传天国的道，传给万民听。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你们要将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行。”这一个托付，这一个任务，这一个使命，轮到我了，轮到你了，轮到我们了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这一个美好的事情轮到我们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，这一个托付，这一个使命轮到门徒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进入这一个使命的里面，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步，主的吩咐说：“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会得着能力。”所以表示我们是需要能力的。没有能力，这一个托付就是耳边风就过去了。没有能力，你说我要起来传主的名，一出去刀就断了，剑也断了，拔不出来了。砍也砍不伤了，刺也刺不透了。要有能力，当这一个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拔那个圣灵的宝剑，要把神的话语拔出来，轻而易举。你要践踏仇敌，轻而易举。那一个人要信耶稣，轻而易举，因为你有能力。谢谢主。我们来看神，耶稣怎么样来吩咐这一些门徒，然后门徒做了些什么事？我们刚才已经读到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跟彼得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啊。”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说：“你们要去传天国的道哦。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：“你们要做见证啊。”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见证哦。那这样子的托付来了以后，门徒怎么回应这个托付？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。”他们怎么等？也不知道要等什么，他们也没有这个经历。但是我们看到第一章13节、14节。他们看见耶稣升回天了，就从橄榄山下来，进耶路撒冷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。我们考察圣经的人就说，那个楼房就是马可的妈妈家，就是马可他们家，马可的爸爸妈妈他们有一个楼房，接待弟兄姐妹去祷告、去聚集、去聚会。他们就上了马可他们的家，然后在那里有谁呢？啊，你来看一下有谁，我们来读一下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或兄弟犹大，你数一下几个人？几个？很容易数吧？几个？几个？11个，对不对？11个人。耶稣有几个门徒？12个。有一个人把耶稣卖了以后呢，自杀了，自己就自就就就就自缢就死了。那剩下11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。谁去了？11个人，一个不少。都去了，都在那里上了他们家的楼，在那里做什么？还有谁在？除了这11个人以外，14节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都在，不是只有他们11个人，跟随耶稣紧紧跟随的人都在，都没有走。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他们都听见了。 他们就照着耶稣所说的，都进了那一个楼房。耶稣说要等，他们怎么等？14节最后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他们用祷告来等候一个他们不知道什么的圣灵降临。他们不知道到底等了多久呢？我们简简单单的替他们算一下，等了多久？耶稣啊，我们一般都说他们祷告了10天，我们一般都说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了10天。我们怎么知道10天的？简单的算，简单的算，就是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捉拿，被钉十字架，是在逾越节。然后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的第1节。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了《使徒行传》2章的第1节，五旬节到了。五旬节就是50天，一旬就是10天嘛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这是我们中国的翻译法。五旬节，旬就是10天，五旬就是50天。所以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就是50天。耶稣在地上几天呢？我们刚才读了40天，对不对？40天，这个40天去掉。耶稣升天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等候，就开始祷告。所以祷告了几天？10天，简单的算是10天，那精准一点算呢，就是7天。精准一点，7天；简单一点，粗略的算就是10天。不论是10天、7天，他们就同心的祷告。然后到了五旬节，就发生了这一件事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就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炸开锅了。他们完全没有料到，第2节说，忽然他们只不过是按着他们前面的那几天一样，聚集在一起做什么？同心合意、恒切的祷告。他们只是要去祷告，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，他们就祷告祷告，忽然就发生了特别的事。天上有大的响声响来，那个大的声音大得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大风吹过，大大的风吹过，是什么声音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台风没有？台风的声音就是大得不得了，或者冬天的时候风很大，你的那个窗子有一个小缝没关，那个风就呼啊，的叫，很大很大的声音，像大风吹过。但是其实，明明风和日丽，没有风，然后那个风就充满在他们坐的屋子里面，那个风的声音就回荡在他们所在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又出现一个景象，就是舌头像火焰显出来，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舌头的形状。那一个舌头是火焰的舌头，所以我们现在画火焰都是会画成我们中文说火舌，舌头的舌，对吗？啊，所以那个火降临下来，但是又不是火，看起来像火。如果真的是火降下来，就叫做火灾，不是灾，就是他们看到像舌头一样的火焰出现了，然后这个火焰呢？一个的就落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，所以在场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人承受了那一个像火焰一样的舌头，火舌，舌头的舌降在他们的身上。然后呢，第4节就有不一样的景象出现了。这个景象出现了以后，他们每一个人就开始被圣灵充满。你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？因为那个火降在他们的身上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出来， 就是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也许对我们当中很有学问的人，有各种语言能力的人来说，没什么稀奇。哎呀，我特别兴奋。我们现在唱诗歌不也唱着唱着就唱英语嘛，唱着唱着就唱韩语，唱着唱着就唱日语。但是这一群人，他们没有接触过外国人，这一群人没有出过国，这一群人没有上过外语学校，没上过外语课。他们全都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怎么知道是别国的话呢？你继续的读第二章，你就发现旁边的人听见了，他们在那里的声音太大了。我实在没有很仔细的查考，他们还是在马可的妈妈家吗？还是他们去了圣殿？但是就是有观众，有听众。有人证明说：“哎，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从加利利来的吗？怎么说起我们的话来了呢？”所以我估计，马可的妈妈家是个旅馆，是个民宿，住了很多要回来过节的犹太人，从各个地方回来，他们叫游侨，他们是侨居在海外的回来了。这一些人会讲希腊话。这一些人会讲土耳其话，这一些人也许会讲俄国话，这一些人会讲他们当地的各种话。但是，这一些主的门徒，这11个人，还有那几个妇女，是不会的。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说起了别国的话来。怎么知道呢？是周围边上的人给他们加了评论。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些人看起来土了吧唧的，没有出过国的人，加利利的土了吧唧的打鱼的人，怎么会说我们那里的话呢？因为他们说起了那一些国的话，然后说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周围评论的人说的是我。”赞美神的话，怎么会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赞美神呢？那一些人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一听知道那是赞美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这就炸开锅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等候圣灵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”马上就显在他们的身上了。他们得着的第一个能力是说外语的能力，第一个能力是用外语来赞美神的能力，叫周围的人就听见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惊讶吗？耶稣给他们的吩咐说：“你们要去传赦罪的道，传耶稣救人的道，传给万民。”他们连一步路还没走出国，神自己把各国的人带来了，把万民从各国带来了，听见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赞美神。之后你再继续读，你就知道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些人肯定是喝了酒，喝了酒以后胡言乱语啊。”我们都接触过喝酒的人，你就知道。喝了酒以后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，喝了酒以后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，喝了酒以后控制不了自己的言语行为，所以旁边的人给他们的评论说：“哎呀，他们肯定是喝酒喝多了。”这句话大家都听见，彼得就站起来对所有在场的人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喝酒啊，现在大白天，我们还没喝呢，要喝晚上偷偷的喝。”我们还没喝呢，还没喝。我们是被圣灵充满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被酒精充满了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圣灵就是神所应许的，因为那些人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懂得圣经。彼得就用圣经里面约珥书里面2章28节的话来告诉这一些人怎么一回事。 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了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，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，他浇灌在了我们的身上。为什么我们这一些人会这样子的跟随他？因为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了命，他有赦罪的恩要给我们，一下子就把赦罪的恩、赦罪的道理传给了周围听见这道理的人。那一天，3000个人信耶稣，他们一步路还没出国呢，一步路还没踏出他们的地方呢，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子行了这么天大奇妙的事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件事在门徒们的身上发生，是耶稣亲口跟他们说，他们承受了。就发生了。那今天过了2000年，这一个托付仍然在你跟我的身上，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。那我信主多久了？我信主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我信主这么久了，我承受了这个托付吗？我还在读圣经，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，还与我无关。我还在读圣经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宣讲天国的道，我还是只是读而已，都还没有轮到我呢。我信主信了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都还没有轮到我。这会儿说轮到我了，我要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托付呢？耶稣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，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耶稣跟门徒说：“我被接升回天，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那今天这个任务轮到我了，这个福利轮到我了，这个福利，这个好差事儿轮到我了。我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福利？我怎么样进入这个福利呢？求主来帮助我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是理所当然，只在福音书里面看耶稣所行的事，只在使徒行传看门徒所行的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福利里面。要进入这个福利，为了是能够把神迹行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，把福音传给那一些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被圣灵充满，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读福音书，为了自己读使徒行传读了个开心。天主教的教宗叫做 Pope Francisco，我一定要读一下英文，我才讲得出中文。Francisco 方济各这一位教宗，他的名言，这些天因为他的过世，他的丧礼火火红红四处传，你一定也读过。他说：“河流不会喝自己河里的水，树木不会吃自己的果实，阳光不会照耀在自己的身上，花朵也不会为了自己散放出香味。为他人而活是神的法则，为他人而活是那一个创造天地万物、大自然的神的法则。我们天生就是要互相帮助，为他人而活是创造天地的神的法则。我们天生就是要互相帮助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读福音书也罢，你读创世纪，读到启示录，管你读了多少遍， 都不是只为你自己，你是为了要让别人得益处而读神的话，是为了要传讲神赦罪的道而读。你很喜欢祷告，在主的面前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你不是为你自己快乐而祷告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与神亲近多美好，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多开心，你都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开心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我们是为他人而活，是神创造我们的法则，天生就是要。互相帮助，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生命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承接这个使命，承接这一个任务，要做主的见证，就是要把好消息给别人，就是要让别人也得着赦罪的祝福，让别人也得着这一个恩惠。那怎么样得呢？我们回来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的24章，我们来学习一下。24章里面说，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，让他们能够明白。《路加福音》的24章45节，啊，你翻到你的圣经，你就知道。所以第一件事，你怎么样读圣经？你的态度是什么？求主帮助你，让主要开你的心窍，使你能够明白圣经。你说主啊，我要去做见证，但是你都不能明白圣经。你不能明白圣经，就是不能明白主的心。那你那个赦罪的恩怎么传呢？赦罪的道怎么传呢？所以我怎么样做好准备来成为别人的帮助？我怎么样做好准备来做主的见证？叫别人得益处呢？第一，你要预备你自己，你要祷告，主耶稣，你开我的心窍，圣灵，你开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圣经。每一天你读经，你读15分钟，一年读一遍。你说主啊，我不够，你开我的心窍，让我再多读一点。一天有24小时。我都还没给你1/10呢，1/10是2个半小时，我给你1个小时来读吧，你开我的心窍，让我能够明白吧。所以鼓励你每一天你要读经，不是为了打卡，你每一天要读圣经，不是为了你自己。每一天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祷告，主，你开我的心窍。主，你开我的心窍，我要明白你的话语。主，你开我的心窍，我要让你的话语在我的生命里面动工。主啊，你开我的心窍，让你的话语的大能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。路加福音第1章37节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：“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”你就在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那带着能力的话语进到我的里面，开我的心窍。”开我的心窍，我要照着你所吩咐的去行。你开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好叫我做好准备，能够做你的见证。我们若不在主的话语的里面被更新、被改变，我们就不能做见证，因为你讲的不过是话而已，你讲的不过是白纸黑字上的道理而已。当神的话在你的里面，让你彻底的明白了，让你的生命被改变了，你就是有道、有见证，有你说的话，有你的生命做见证。求主来帮助我，所以轮到我了。我第一要做的是每一天读经以前祷告，圣灵开我的心窍，让我明白；圣灵开我的心窍，让我的生命改变。圣灵做工在我的身上，让我的生命要改变。第二，要祷告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的里面看见这一些门徒 领受了神给他们的吩咐。13节、14节里面说，他们就进了那上了那个楼，然后就同着几个妇人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、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所以你的祷告在主的面前，不是一个人。我们固然要有一个人祷告的时间，但是你不能缺少和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祷告，等候圣灵。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一些人怎么得着的？是同心合意、恒切祷告，不是祷告了5分钟他就解散了。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肚子饿，我去吃饭。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今天有一个那个大特惠，我要去买一下。哦，今天哪里哪里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我要去参加。走了，不是，他们是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10天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所有的人，这些人在一起才能够叫同心合意。你一个人祷告，你就不能操练同心合意，你一个人祷告就你自己，但是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操练同心合意，你跟他一起祷告，你就跟他越来越一起明白神，你们就同心合意。本来意见不合的，我们祷告祷告祷告，意见就相合了。同心合意祷告，至少2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，你们2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祷告什么，我就为你们成就。2个人同心合意，2个人，你觉得2个人还不容易吗？对不起，只要有另外一个人就不容易，同心合意就没那么容易。所以2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，你的意见就相同了，向着主的心就相同了。2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神就成全。2、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无论在哪里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经历。今天我们各自在线上，也许你在那个地方有你的家人，2个人、3个人，哈利路亚。也许你约了好多人一起到你的家来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你就不止2、3个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。你要有个人祷告的时间，你更需要有在平时就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起祷告，等候圣灵。圣灵会降临。你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下来。你若不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圣灵降临了，你也不知道那是圣灵降临。你一个人，圣灵也不马马虎虎的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扛不住，你也搞不清楚，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圣灵不随随便便降临在你的身上。当你乐意和弟兄姐妹2、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同心合意的等候。你愿意参与在教会的逐日敬拜的里面，和弟兄姐妹一起等候圣灵。你愿意在祷告会的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等候圣灵，圣灵就充满，圣灵就浇灌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第1节，不是门徒各自在家的时候发生的，是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发生的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圣灵就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，忽然之间就降临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圣灵对我们所发出来的呼唤，来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，在团体当中同心合意操练，同心合意。在团体当中祷告不容易，你听这个人的祷告不满意，听那个人的声音太大，那个人讲的不合你的意，你要都在一起，你就操练同心合意。 在同心合意的祷告、团体的祷告的当中，圣灵会引导、指教我们的心。在团体的祷告的当中，圣灵向我们发出奇妙的工作，有传道的人来遮盖你，有弟兄姐妹与你同伴，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正在经历圣灵的浇灌。所以你若渴慕圣灵的浇灌，我请你，请求你来参加祷告会，和弟兄姐妹一起。犹太人的祷告，我们从诗篇、从圣经的记载的里面，我们是很清楚能够明白的。特别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我们也唱一句话，叫做"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处，神的儿女要赞美神。"我们今天的解读，至少我的解读就是日出直到日落，日出一天的日出从哪呢？新西兰是日出之国啊，然后到哪就日落呢？哎呀，一直要到欧洲就日落，这样走一圈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日出到日落，所以从日出之地24小时都有人在祷告敬拜神，哎呀，棒啊，全地都在敬拜。那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这么强烈的，所以日出到日落不是这一个国跟那一个国，这个时区跟那一个时区都有人祷告，而是我。所以犹太人从日出就开始祷告了，早上醒来，日出他们就醒来了，他们就开始祷告，自己在家里祷告，跟一家人祷告，把今天的一天交在神的手中。日出他们就开始祷告，然后祷告完了，吃完早点了，就出门了，干活的干活，到地里干活的，到铺子里干活的，就开始干活了，干到9点，3个小时过了，他们又开始祷告了，又开始赞美神了，他们就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开始祷告啊，赞美神，要继续回去干活，然后12点，哎呦，吃中午饭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休息，又赞美神，然后吃完中午饭又去干活。到下午3点啊，又开始来赞美神，一直到日落。所以日出到日落不是大家轮替，而是他一群人。我在家里就跟我家里的人赞美，我在公司里上班就跟我公司里面的人一起来赞美神。我在地里干活就跟我们地里面干活的人一起。所以你读旧约圣经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中间是有休息的。那一个休息，我们今天就把它变成 tea time，9点钟，哎呀，吃个点心吧，肚子有点饿。下午3点钟，哎呀，我们叫个外卖吧，来个薯条吧，叫个外卖，来个蛋挞吧，来一杯奶茶吧。我们就把这个祷告的时间拿来加点心。那犹太人他们可不是，他们是两三个人，从早到晚，日出到日落。都是团体祷告。如果我今天在团体的里面，我们就团体祷告。那怎么祷告？他们也跟我们的圣经不一样，他们就是背，他们就是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哇，大家就开始祷告。然后有一个人就说："我们都是他草场上的羊。"哇，大家就开始祷告。有一个人就说。哎呀，我们要称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哗，大家就开始祷告。这是犹太人的祷告方式，一天5次，从日出到日落。我们都不，我们早上9点，下午3点，我们都在喝茶吃点心。那你就看到我们说，哎呀，那个穆斯林一天祷告5次，哎，所以穆斯林为什么一天祷告5次，就是这么来的，弟兄姐妹。他们一早起来祷告，9点祷告，12点祷告，下午3点祷告，下午6点祷告，每一天从日出到日落。你跟我呢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。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。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 当我们这样子的在聚集的当中，和弟兄姐妹一起等候圣灵，圣灵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圣灵降临的能力，因为主给我们的托付是轮到你了，你要去传赦罪的道，轮到你了，要做见证，直到地极。先决条件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渴慕圣灵，让我们要渴慕圣灵的浇灌，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你自己有一点神秘的经历，为了你自己有一点快乐。当我们这样为了别人的时候，神就把喜乐充满我们，喜乐的心就成为我们的良药，从他而来的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你绝对是第一个受惠者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向神来献上感恩。轮到我们了，轮到我们了。这一个福利轮到你了，这一个福利轮到我了。这一个福利轮到我们的身上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，跟主说：我渴慕圣灵的充满，我渴慕圣灵的充满，请你用圣灵充满我，浇灌我，让我得着能力，我可以做主你的见证。预备好你自己，向神来祷告，请同工给我们播放那一首诗歌，它医治了我们破碎。
会转选择你道路，
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你开口向主来祷告，说：“主，我渴慕圣灵充满我，为了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为了让别人能够得益处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你要向主来祷告，你要向主来祷告，说我期待我读经的时候，圣灵啊，你向我发光。你要祷告，说主啊，你把那一个使徒的恩膏赏赐给我。你要来祷告，说主啊，你让我能够有使徒们的经历，让我能够行神迹来叫别人得益处。你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慕，渴慕圣灵充满我，让你自己来到主的面前。这个渴慕是为了别人得益处，为了那一个福利要轮到你了，那一个福利要轮到你了，为你自己祷告，圣灵充满我，让我能够做主的见证，圣灵充满我，让我读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要向我发亮，开我的心窍，圣灵充满我，让我能够经历使徒们的经历，让我能够得着使徒们在你面前所得的恩膏。我请你打开你的摄像头，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来充满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那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恩膏。哦，主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恩膏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每一天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就向我们发亮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，叫我们这个人你的生命被更新、被改变，哦，主啊，好叫我们能够做主你的见证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，哦，主圣灵啊，来充满、来浇灌我们，圣灵啊，来充满、来浇灌我们，哦，主啊，把恩膏赐给我们，把恩膏赐给我们，把恩膏赐给我们，哦，我的主啊，我们要做你的见证，直到地极，把恩膏赏赐下来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读的明白，能够传讲你的道，哦，我的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叫人听见你那赦罪的道，心中悔改向你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这个时候你就充满、充满、充满浇灌在每一个渴慕你的人的身上，充满、充满、充满浇灌在每一个渴慕你的人的身上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祷告你，哦，主啊，充满浇灌在飞门，充满浇灌在王老师的家里，充满浇灌在赵阿姨的家里。充满浇灌在台湾小吃，充满浇灌在琼华的家里，充满浇灌在丽荣的家里，充满浇灌在春红的家里，充满浇灌在 Gary 的家里，充满浇灌，充满浇灌，充满浇灌，每一个渴慕你、向你举起手、向你举起心的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充满浇灌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哦，主啊，充满浇在六荣的身上，充满在王阿姨的家里，充满在高平的家里。充满在陈阿姨的家里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读得明白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传讲你赦罪的道，传讲得清楚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哦，主啊，解我们的干渴，哦，主啊，有生机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，好叫我们能够做主你的见证，叫别人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事，谢谢我。得主，哈利路亚！圣灵充满我们，再充满，充满我们，再充满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那一个愿意为你而活、为别人而活的心，在你的面前被满足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你每一天读经以前要如此为自己祷告，每一天你祷告以前要如此的为自己祷告。愿神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福利就轮到我了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跟你家里面，跟你一起聚会在线上的人，你跟你边上的人说，福利轮到我了。福利轮到你了，福利轮到我们家了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, Amen, Amen, Hallelujah, Hallelujah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